今天在讲道之前，我们有要读一段经文。今天在讲道之前，我们要诵读 一段经文。经文是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八至到十节，经文是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八到十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必完全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圣经一段读笔，圣经依段这个读笔。今日我哋有这个曾传传道在我哋当中。今天我们在有曾传传道在我们当中。今日佢嘅讲题系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小呢？今天他的讲题是谁藐视节日的事为小呢？我哋有这个朱晓韵姐妹做传译，我们有小韵姐妹做传译。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很多年前曾受邀参加 OMF 的一个宣教大会。
咁好多年前咧，就曾经受邀参加 OMF 嘅一个宣教大会。
会场上，当时海外基督使团国际总主任冯浩流医生就讲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
咁咧喺会场上，当时嘅海外基督使团嘅国际总主任冯浩流医生就讲咗一个内地会嘅宣教士嘅故事。
内地会就是 OMF 的前身啊。
咁内地会咧就系 OMF 嘅前身。
冯浩流医生说，中国内地会创立的初期。
咁咧，冯浩流医生就讲啦，中国内地会去创立嘅初期，
工作十分艰难。
咁当时嘅工作就十分艰难，
要找一个宣教士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去寻找宣教士其实系好困，系唔容易嘅。
从英国坐船到中国，
从英国坐船去到中国，
需要六个月到九个月的时间，
系需要六个至九个月嘅时间。
有谁想去呢？
有边个会想去呢？
没有，
冇。
1878年，牛津大学有一位医学院的毕业生。
咁喺1878年咧，就喺牛津大学有一位医学院嘅毕业生。
他的名字叫茨斐德。
咁呢个学生就叫做茨斐德，
英文名 Scofield。
咁佢嘅英文名就系 Scofield。
这是一位很出色的毕业生。
佢系一位好出色嘅毕业生，
曾获得牛津大学七个毕业奖牌。
咁佢曾经获得牛津大学嘅七个毕业奖牌。
当时医学院就想留茨斐德毕业以后在学校里面做教授做研究。
咁当时咧，医学院系想留佢咧喺学校做教授做研究。
可是茨斐德婉拒了。
但系咧，佢就婉拒咗啦。
有人问他，
有人就问佢：
大学既然邀请你，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大学既然要请你，点解你要拒绝呢？
他说：神要呼召我去中国服侍。
他就说神要呼召我去中国去服侍。
茨斐德申请加入由戴德生创办的中国内地会。
他就参加了戴德生去创办的中国内地会。
可是没有想到他第一次申请就被拒绝了。
但是估不到他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就被拒绝。
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为什么不接受他呢？
咁优秀嘅青年点解唔接受佢呢？
内地会给的一个理由是，
内地会当时俾嘅理由就系、是、
他没有结婚，
佢冇结婚。
他们说你单身一个男士去到中国不是那么好。
佢哋话你单身一个男士进到去中国唔系咁好。
你回去祷告，求神给你一个太太。
你翻去祈祷啦，祈求神俾你一个太太。
你找到太太，我们就给你第二次面试的机会。
你找到太太的话，我们就给你第二次面试的机会。
五个月以后，果真有了第二次的面试。
五个月之后真系有第二次嘅面试喎。
翻开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的相关的文件。
咁我哋翻开英国伦敦大学同埋美国耶鲁大学嘅相关文件。
那里非常清楚地记录着。
嗰度咧就非常清楚咁记录。
3:45我们查句。
3:45我哋查句。
Scofield 医生现在已结婚。
Scofield 医生嗰阵时已经结咗婚。
原来为了达到做宣教士的要求。
原来为咗达到去做宣教士嘅要求。
斯斐德在五个月内飞快地征婚结婚。
斯斐德他在五个月内很飞快地去征婚结婚。
最后终于被批准去中国宣教。
最后终于被批准去中国宣教。
当时内地会派斯斐德去到中国山西的一个山区。
当时内地会 就派他去到中国山西的一个山区。
因为他是医学院毕业的，所以做医疗宣教工作。
因为他是医学院毕业的，所以就做医疗宣教的工作。
斯斐德1880年8月到中国。
他就1880年8月去到中国。
1883年年底的时候。
1883年的年底。
他在医院给一个传染病人看病的时候，不幸感染了伤寒。
他在医院同一个有传染病的病人看病的时候，不幸感染了伤寒。
3天后就去世了。
3日后就过了身。
那年他才32岁。
当时他就只得32岁。
斯斐德临终的时候留下遗言。
他临终的时候留下的遗言。
他对妻子说。
他跟妻子说。
请代向戴德生先生和同工们道别。
请你代我向戴德生先生和同工去道别。
告诉他们，在中国这3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告诉他们，我在中国的这3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听冯浩流医生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听冯浩流医生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心里有个很大的就是震撼。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立志为主传福音。
他立志去为主去传福音。
神为什么只让他活到32岁呢？
为什么神只是让他生活到32岁呢？
多可惜啊。
咁可惜。
为什么不让他活得长一点？
为什么不让他生活久一点，活得久一点？
可以在中国做更多的服事。
他在中国有更多的服事。
相信这也是许多听到这个故事的人心中的疑问吧。
相信这个都是很多听到这个故事的人的心中的疑问。
是的，侍奉中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
是的，侍奉中有很多的经验告诉我们。
上帝对一件事情的评价不同于我们人间的标准。
上帝对一件事情的评价是跟我们的标准是不同。
首先，上帝从来没有应许当我们按照他的差遣和吩咐去做的时候，他便保守我们能够得着人间意义上的成功。
首先，上帝从来没应许说当我们去按照他的差遣或者吩咐去行的时候，他就会保守我们得到人间意义的成功。
旧约许多先知都不能算，如果以人的标准来看，都不算是成功的。
旧约佢里面好多嘅先知，如果我哋按人嘅标准嚟睇，都唔算系成功嘅人。
他们宣讲上帝的话语，也不一定就能够看到大复兴的结局。
佢哋去宣讲上帝嘅话语，都唔一定可以得到睇到大复兴嘅结局。
比如先知以利亚，
譬如话以利亚，
在加密山战胜450个巴利假先知后，
佢咧喺加密山战胜咗450个巴力假先知之后。
不仅没有看到以色列民众的悔改复兴，
唔单止冇见到以色列民佢哋嘅悔改复兴，
相反还面临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他的威胁。
相反，仲要面临耶洗别佢要杀佢嘅威胁。
是的，上帝有他奇妙的计划。
系嘅，上帝系有佢奇妙嘅计划，
不是人能够测透的，
唔系人可以测透嘅。
他让某些人飞黄腾达，
他比某些人可以飞黄腾达，
却让另外一些人碌碌无为，
但是就让另外一些人去碌碌无为。
甚至让少数人出师未捷身先死，
甚至咧系让少数嘅人佢哋出师未捷身先死。
去年十二月，受华安堂差遣的一位宣教士圣昭，昭圣弟兄，因为患癌症离世。
咁上年咧喺十二月受华安堂差遣嘅宣教士赵圣弟兄，佢咧因为癌症而过身。
也是年仅48岁，
而佢咧亦都净系得48岁。
2018年刚刚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
咁喺2018年，佢啱啱喺新加坡神学院度毕业。
在宣教工厂服侍5年都不到的时间。
喺宣教工厂服侍5年嘅时间。
要问上帝为什么这样浪费天国的人才？
要问上帝点解会咁样去浪费天国嘅人才？
我们无法回答。
我哋系冇办法去回答
这些生命的奥秘，或许最终只能说是出于上帝至高的旨意。
呢啲生命嘅奥秘，或者我哋净系可以讲系出于上帝至高嘅旨意，
是他许可的，
系佢许可嘅。
有用没用，浪费不浪费，由他说了算。
有用冇用，浪唔浪费，都系由佢决定。
第二，我们的侍奉许多时候很可能只是短暂的服侍。
第二，我哋嘅侍奉好多时候可能只系短暂嘅侍奉，
并且没有看到什么轰轰烈烈的果效，
或者我哋见唔到咩轰轰烈烈嘅果效。
但是那却不代表侍奉就是失败的，
但系就唔代表侍奉系失败，
或者是完全没有果效的，
或者系完全冇果效。
有时候我们需要放长一点我们的视线。
有阵时我哋要放长我哋嘅视线，
甚至要将我们的眼光投放到那些我们无法看到的地方。
有时甚至要将我哋嘅眼光去投放去我哋见唔到嘅地方。
相信从长远来说，
相信从长远嚟睇，
我们的工作仍然是有果效的。
我哋嘅工作仍然系有果效嘅，
只是暂时看不见而已。
只不过系暂时睇唔到。
就好像农夫在耕种之后，
就好似农夫佢喺耕种嘅时候，
要忍耐地等待着结实的这一天，
要忍耐去等待结果实嘅时候。
传道的工作同样得用百般的忍耐，
传道嘅工作更加系要百般嘅忍耐。
圣经应许我们，
圣经应许我哋，
付出跟收获总是相关的。
付出同埋收获总系相关联嘅。
种什么收什么，
种乜嘢得乜嘢。
今天我们主要分享的正是这一点。
今日我哋要分享嘅就系呢一样。
首先，我要讲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
首先，我要同大家分享令人沮丧嘅现实。
今天的这段经文，撒加利亚书4章8到10节。
今日嘅呢段经文喺撒加利亚书4章8至10节。
背景是以色列民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重建圣殿。
背景咧就系以色列民佢哋被掳之后翻到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
在波斯古列王2年2月，
咁喺波斯王古列2年2个月，
也就是主前536年，
就系主前536年，
圣殿的根基被立定了。
咁圣殿嘅根基咧就被立定。
可是不久便因为敌人的搅扰又被迫停工。
但是不久之后就因为敌人的搅乱就 被迫停工。
这样一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2年，也就是主前520年。
就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2年，即是主前520年。
也就是停了整整16年。
即是停了16年的时间。
所罗巴伯和以色列回归之民再受上帝的呼召，继续来建这个停了那么久的圣殿。
咁咧，所罗巴伯同埋以色列回归嘅民咧，佢哋就再受到上帝嘅呼召，去继续停咗16年嘅呢个圣殿嘅工程。
最后，终于在主前516年完工。
咁最后咧，就喺主前516年就完工。
这里圣经说，上帝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
咁呢度讲到圣经话，上帝见到所罗巴伯 拿着线陀就欢喜。
为什么欢喜呢？
点解会欢喜呢？
有点不对哈，因为所罗巴伯正在做上帝要他做的工作。
因为咧，所罗巴伯正系喺度做紧上帝要佢做嘅工作，
承担重建圣殿的任务。
佢承担重建圣殿嘅任务。
他拿那个线陀是为了测度那个水平面。
咁佢揸住呢个线陀咧，就系要去测度呢个嘅水平。
可以放石头。
可以摆放石头。
我们知道这是建圣殿的一个前期的工作。
咁我哋知道呢个系建圣殿前期嘅工作。
所罗巴伯才刚刚开始建造工程，上帝对此就感到非常的欢喜。
所罗巴伯先啱啱开始建造圣殿嘅工程，上帝就为此感到欢喜。
用不着等他建好以后才表示快乐。
唔使等到佢话建好圣殿之后先表示开心欢喜。
做比做到更为重要。
做比起做到系更为重要。
前面上帝对所罗巴伯说过，
咁前面咧上帝就同所罗巴伯咁讲。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对不起，这个 PPT 有点问题哈，我就讲到那个地方，大家再来看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咁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成与败的关键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自己。
成与败的关键。唔系在于系在于上帝，而唔系在于人。
上帝不用担心所罗巴伯是不是能够完成任务。
上帝唔使担心所罗巴伯可唔可以完成佢嘅任务。
事实上，只要有他亲自保守，任何任务都必定可以完成的。
事实上，只要有佢亲自嘅保守，任何嘅任务都可以完成，
不会出任何差错。
唔会出现任何嘅差错。
上帝保守忠信的人。
上帝系会保守忠信嘅人。
完成他所受托的使命，
完成他所受托的使命。
先知宣告，
先知去宣告，
所罗巴伯一定能够完成建殿的工程。
所罗巴伯一定能够完成建殿的工程，
因为这个工程乃是由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指挥督建的。
因为这个工程是由万军之耶和华亲自去监督。
他所差遣的人，他必保守到底。
他所差遣的人，他必定保守到底。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请那个帮我啊弄一下，我这个按出来不对哈。这个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问题背后还有一个历史背景需要解说一下。
咁呢个问题背后咧，仲有一个历史背景需要去解说。
原来在圣殿落成的时候，
原来喺圣殿落成嘅时候，
那个地基哈落成的时候，
呢个地基去落成嘅时候，
那些回归的百姓啊，因为看到所罗巴伯所建的那个圣殿，比所罗门时期所建的那个圣殿要小很多很多。
回归的百姓因为见到所罗巴伯去建嘅呢个圣殿咧，比起之前所罗门所建嘅圣殿。仲系要细好多，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藐视的心。
于是咧，佢哋嘅心里面咧就有藐视嘅心。
哎呀，实在是看着心里难过。
唉，见到真系好难过。
这里我们得连着以斯拉记和哈该书两段经文一起来看。
咁咧呢度你就要连睇以斯拉记同埋哈该书呢两段嘅经文嘅记述，去一齐去睇。
就比较能够明白其中的详情，
先可以明白当中的详情。
以斯拉记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
以斯拉记佢喺三章十一至十三节咁话俾我哋听。
当以色列人，为立定圣殿的根基而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
咁咧，当以色列民佢哋为咗立定圣殿嘅根基而举行奉献典礼嘅时候，
有许多祭司、立位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号。
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系见过旧殿嘅老年人，佢哋而家亲眼见到呢个殿嘅根基，佢哋便大声哭号。
原来在回归的人群当中有很多年纪大的，以前是看过圣殿那个所罗门时期的圣殿的。
咁咧喺回归嘅百姓当中咧，佢哋有一大部分嘅人，佢哋系年纪比较大，系见过以前所罗门佢嘅圣殿嘅。
现在因为看到这个圣殿的根基面积这么小，
但系而家咧见到新嘅呢个圣殿个面积咁细，
便禁不住大哭起来。
就忍唔住大喊，
这个反应就说明要建的这个殿跟旧殿的那个差距有多大。
咁呢个嘅反应讲明咧，要建嘅呢个圣殿同旧殿嘅面积嘅差距系几咁大。
此外，哈该书二章一到九节又说，
另外喺哈该书第二章第一到九节又咁讲，
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作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在哈该书里，上帝应许新建圣殿的荣耀将会大过旧殿的荣耀。
在哈该书里面，上帝应许新建的圣殿的荣耀将要大过旧殿的荣耀。
而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先知撒迦利亚传达上帝的话说，
而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先知撒迦利亚传达上帝的话说，
不要藐视这个工程，不要小看这个工程。
不要藐视这个工程，不要看小这个工程。
不要藐视这个起步的阶段，
不要去藐视这个起步的阶段。
万事开头难，
万事开头难。
昔日所罗门王建造圣殿，
即日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
既有父亲大卫给他累积的资本，
既有父亲大卫为他累积的资本，
而且他是一国之王，所以又可以倾全国之力来完成这个工程。
而他又是一国之王，他可以倾全国的力去完成这个工程。
当然那个圣殿可以造得极尽奢华，
当然这个圣殿就可以做到极其奢华。
所罗巴伯却没有这样的政治资本，
但是所罗巴伯就没有这样的政治资本，
而他所率领回归的百姓也没有几个是真正很富有的。
而他所率领回到回归的百姓没有几个是富有的，
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许多条件都不足，
因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条件有很多的不足。
所罗巴伯只能够建造一个比较小的圣殿，
所罗巴伯只可以建造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圣殿，
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但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应许说，
但是上帝就藉着先知哈该这样说，
他会促成万国把金银都送来，
他会促成万国将金银都送来，
逐渐地扩充和装饰这个圣殿，
逐渐这样去扩充和装饰圣殿，
最后使这个圣殿的荣耀超越从前的荣耀，
咁让呢个新嘅圣殿嘅荣耀系超越以前嘅圣殿。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不要轻看这个事情最初的阶段，
唔好去睇小事情嘅最初阶段。
不要以为今天所做的没有意义。
不要以为今天所做的没有意义。
虽然眼下我们没有办法预见那个工作的果效，
虽然我们看不到工作的果效，
却不等于我们做的就徒劳无功。
但是不等于我们所做的是徒劳无功。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目光短浅，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目光短浅，
看不到几年甚至几十年以后的情况，
是看不到几年或者是几十年之后的情况。
但上帝却是全知的，
但是上帝是全知的，
他不受人间时序的限制，
他是不受人间时序的限制。
过去和未来对他完全是一样的，
过去和将来对他来说是完全一样，
所以也只有他才有资格来评断我们的工作是不是真的有长远的果效。
所以只是上帝是有资格去评论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否有果效。
先知特别强调，
先知他特别去强调，
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
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
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
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
耶和华上帝的七眼代表他全备的看见，
耶和华上帝的七眼代表他全备的观看，
巨细无遗，无所不见，
巨细无遗，无所不见。
这位遍察全地的上帝竟然定睛在所罗巴伯手拿的那个小小的线砣上，
这位遍察全地的上帝竟然定睛在所罗巴伯手里面揸着这个这么小的线砣，
可见他对所罗巴伯这个工作的重视，
可以看出他对所罗巴伯这份的这个的工程的重视。
上帝看为好的事情，
上帝看为好的事情，
不可能是没有价值的，
不可能是没有价值的，
不可能是没有长远价值的，
不可能是没有长远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要像上帝那样学习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去学习上帝这样去有永恒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
说到永恒长远这些词语，
讲到永恒长远这些词语，
不禁联想到气候的问题，
我们就会想到气候的问题。
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年上半年那个天气热得要命，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觉得今年的天气呢，上半年直接是很拿命，
从三月就开始了，好热好热的，
在三月开始就很热很热。
我家住在蔡厝港地区，
我就住在蔡厝港这个地区，
气温一度飙到，联合早报的那个气温一度飙到 36.3
度，气温当时就报纸都有讲，就飙升到 36.3 度，
这个温度堪比中国的大暑天，就是大伏天放暑假的日子。
这个呢就可以比同中国的大暑这个日子呢是同样这么热的。
此外大家一定也记得发生在2019年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
相信大家也都会记得2019年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
当时约有数十亿只动物在这大火当中丧生死亡，
当时大概有十几亿的动物呢，他们在这场大火当中生亡。
另外去年发生在夏威夷毛伊岛的大火，
另外在上年在夏威夷毛伊岛的大火，
让原本风景如画的小岛整个的被烧毁被破坏，
而原本呢风景如画的这个小岛整个呢就被摧毁。
我们都很清楚气温的一年一年的上升，
我们都很清楚气温的逐渐年年地上升，
这种极端气候，
这种这么极端的气候，
跟环境污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森林的大面积被破坏是非常有关系的。
跟环境污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森林的大面积被破坏有密切的相关。
很多年前2018年的时候，
咁喺2018年嘅时候，
以瑞典就这个女孩子啊，瑞典15岁的女孩啊，Thunberg 为首的一群年轻人，
咁咧以瑞典呢个15岁嘅女孩 Thunberg 佢为首嘅一群嘅年轻人，
曾发起一个星期五护未来的气候罢课活动。
咁咧，佢哋曾经发起一个星期五护未来气候罢课嘅运动。
他们指责政府对环境保护力度不够，不给力。
佢哋指责政府，佢哋对环境保护嘅工作咧力度唔够，
对年轻人不负责任，
对年轻人唔负责任。
他们愤慨地向政客们喊话。
他们愤慨地向政客去喊话
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几乎因为你们偷走了我们的未来。
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因为你们偷走了我们的未来。
不论这场运动后来是不是被政治利用，
无论这场运动有没有被政治利用，
但那个口号还是让人感到震撼的。
但是当时的这个口号是令人很震撼的。
是的，我们知道今天全球政治和经济所存在的最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缺乏长远的眼光。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全球的政治和经济所存在最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缺乏长远的眼光。
一个政客为了取悦选民，
一个政客为了去取悦选民，
必须鞠躬尽力，
他们必须去急功近利，
不惜牺牲许多长远的利益，
他们不惜去牺牲很多长远的利益，
只为了收取短期的效应，
只是为了收取短期的利益，
为的是让选民可以支持他，给他选票，
为了是去博取选民的支持，
比如减税加福利，
譬如说是减税加福利，
定定超级的赤字预算，
定定超级的赤字预算，
累积天文数字的国债，
累积天文数字的国债，
留待下一代甚至无数代去偿还，
留待下一代甚至是无数代去偿还，
无所谓，因为下一代现在还没有投票权，
无所谓，反正下一代现在都没有得投票，
所以不需要向他们负责，
所以不需要去向他们负责任。
我们只为今天而做事，
我们只是为了今天去做事情，
明天便不管了，也管不了，
明天就不理了，也都管不了。
环境保护需要长远的眼光，
环境保护是需要长远的眼光。
人的建造同样也是这样，
人的建造也都是这样。
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树人立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树人立人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教育是一个远程的投资。
教育是一个远程的投资。
最少要等十多年。
最少要十几年。
有时是几十年。
有时要几十年。
才能够看出果效来。
才可以看出果效。
教会是一个立人的地方，
教会也是一个立人的地方，
是用真理来建造生命的地方，
是用真理去建造生命的地方。
今天在教会当中承担主日学的教导，
今天在教会里面去承担主日学的教导，
做团契导师的服事，
做团契导师的服事，
会有多大的果效呢？
会有几大的果效呢？
我们知道今天传福音做栽培和训练的侍奉，每年的儿童营会接出多少的子力来吗？
我们知道今天传福音做栽培和训练的侍奉，每年的儿童营会接出多少的子粒来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不知道，
没有七眼，我们没有七眼，
我们没有七眼，
许多事情我们估算不了，
很多的事情我们估计不到，
正因为我们无法估算眼前的果效，
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去估计眼前的果效。
当我们参与树人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们去参与树人的工作的时候，
便只能够保持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这样一种心态了，
就只是可以抱住这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了。
我们必须对每个参加主日学的学生都寄予厚望，
我们必须去对着每一个参加主日学的学生都寄予厚望，
相信每一个学生都值得我们尽心竭力地去教导，
相信每一位学生都值得我们尽心尽力去教导，
在他们的生命里播下信望爱的种子，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去播下信望爱的种子。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谁轻看我们眼前所服侍的每一个小子呢？
谁轻看我们眼前所服侍的每一个人呢？
谁轻看我们如今所做的服侍呢？
谁轻看我们如今所做的服侍呢？
除了教育工作，
除了教育工作，
相信这个信念也适用于所有的服侍。
相信这个信念也都适用于所有的服侍，
适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
适用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
我们平日买菜煮饭，
我们平日买菜煮饭，
料理家务，
料理家务，
辛勤工作，
辛勤工作，
过马路守交通规则，
过马路守交通规则，
对身边的人报以微笑，
对身边的人报以微笑，
要问这对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要问这样对其他人有没有影响，
有什么长远的价值，
有什么长远的价值。
我们不一定回答得出来，
我们不一定答得出，
但我们总是知道，
但是我们总是知道，
上帝喜悦我们存敬畏的心，认真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大小事。
上帝他是喜悦我们存敬畏的心，认真去做好生活当中的每件大小事情，
认定每一个言语行为都是荣耀上帝的途径，
认定每一个言语行为都是荣耀上帝的途径。
我们不敢藐视这日的事为小，
我们不敢去藐视这日的事为小。
上帝的眼光便是永恒的眼光，
上帝的眼光便是永恒的眼光。
我们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
我们以上帝的眼光来看未来的事情，
便是改换成永恒的世界，
就是改换成永恒的世界。
我们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位英国宣教士茨斐德，
我们今天在讲到之前开始讲到的这个英国宣教士茨斐德，
他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结束，
他的故事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结束。
就在茨斐德去世后的三年，
就在他过世之后的三年，
茨斐德是1883年去世的，
他是1883年去过身的。
1886年的时候，英国有另外七位出色的大学生去了中国侍奉。
在1886年，在英国有另外一位很出色的七位的学生，他们去了中国去服侍。
后来我们把他称为剑桥七杰。
后来我们就将他们称为剑桥七杰。
原来茨斐德的生命影响了当时很多英国的大学生。
原来茨斐德的生命，他影响了很多的英国的大学生。
他们立志说，
他们立志说，
上帝啊，我同样想仿效茨斐德，能够奉献自己给上帝。
上帝啊，我同样想效法茨斐德，能够奉献自己给上帝。
无论生命长短，我愿意。
无论生命长短，我都愿意。
弟兄姐妹，茨斐德一生只有短短的32年。
弟兄姊妹，茨斐德医生他的一生只是短短的32年。
可惜吗？
可惜吗？
是的。
是的。
茨斐德活着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他的生命后来影响了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他活着的时候一定是没想到他的生命后来会影响了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愿意奉献自己给上帝。
所以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重新定义可惜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要以上帝的眼光来重新去定义可惜的意思了。
盼望我们学习以永恒的眼光来服侍上帝，服侍众人。
盼望我们学习以永恒的眼光去服侍上帝，服侍众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去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求你帮助我们全然顺服你的旨意，不凭眼见，不靠自己的判断，愿意单单跟从你的旨意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不完全的，求你赐我们信心，在教导圣经、建立教会、传扬福音的侍奉中， 以基督的眼为眼，以基督的心为心，忠心服侍，荣神一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